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抱歉啊，由于我自己的原因，今天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隔空相见。我现在正在参加但以理团契 Community 的 Retreat，这是早就已经安排好的。但是呢，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Retreat 的时间跟我已经安排好的讲道的时间是有冲突的。那等到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调整起来已经很困难，所以我不得不允许自己暂时的享受一次外来讲员的待遇，用 video 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上个月呢，我休了2个礼拜的年假，所以就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去看看电影啊，读读小说啊什么的。那这当中呢，我就看了一部电影，叫做《Don't Look Up》。那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都已经看过的。这部电影的那个基本的情节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就是在讲说科学家他们在无意当中呢就发现了一颗彗星正在撞向地球，要对地球上的所有的生物，包括人类，造成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部电影当中，很明显的是，那个导演他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要讲故事，他并不是那种像2012啊，或者像后天啊那样一本正经的灾难片，他应该算是一个讽刺喜剧吧，就是他的重点是想把人性像剥香蕉一样的剥出来，就去掉各种的伪装跟皇帝的新装，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个可能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究竟包裹着的是些什么东西。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这个《Don't Look Up》这个电影，它的第一个看点可能就是人性之恶，特别是所谓社会精英的那些人的自私跟愚蠢，在一个祸及到全人类的大灾难的面前，那些所谓担负着公共责任的社会精英，却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想要保全自己的个人的眼前的利益。政客他为了保证自己的支持率，就想要去压制这个消息的传播。那些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他们只关心的是收视率，对于真正的眼前的这个 breaking news，却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那科学家呢？当中也有人是因为名利跟美色的诱惑，就一度放弃了自己真正应当要关心的事情。而所谓的那些高科技企业的巨头呢，他们竟然是想着要在这颗彗星的身上榨出一些油水来。请注意啊，这些人其实都没有什么拿到什么最终的豁免权的，可以确保自己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自己一定可以幸免于难的。他们跟所有人一样，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危机之下，但是他们却神奇的选择了用类似于鸵鸟的方式去面对一个生死危机。那如果我们没有读过圣经的话，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想问说，人怎么会蠢到这个程度呢？你就算是自私，也不是这种自私法了吧？但要是我们读过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说，这真的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嘛。在圣经里面，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面对那些正在扑面而来的压倒性的灾祸的时候，这种又蠢又自私的人，难道还少吗？有多少的先知就是被这些人气到吐血、喷火、痛哭流涕，甚至或者欲哭无泪？但这部电影的价值还不止于此，它还有助于我们去更好的理解主再来这件事情，从而更加积极的对这件事情去做出回应。那近2、3年以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真的可以说是天灾人祸不断，瘟疫还没有结束，我们看到俄罗斯跟乌克兰又已经打起来了。而气候异常所导致的火灾啊、水灾啊、地震、海啸啊，真的是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了。那与此同时，异端邪教也在不断的冒起，而许多所谓民主国家当中的司法或者是道德系统，又在想方设法去压制真正的基督信仰。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些事情，就是主再来的一个征兆。因为主耶稣在他的福音书当中早就讲过了，在末后的日子当中会有这些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应该如何回应，因为主再来就意味着末后审判的开始嘛。那所以就是要对主再来的这些征兆做出回应的话，其实就是要去为末后的审判做好预备。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眼前有瘟疫、战争、水灾、假先知和逼迫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要有的反应，其实就是要预备好末后的审判。那怎么才叫做为末后的审判做好预备呢？那我们用最简单的话说，其实就是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换言之，也就是当我们在看到天灾人祸或者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就不仅仅是为着这些事情祷告，或者投入到跟这些事情相关的公益活动当中去。祷告和公益活动当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明白这些就是主再来的征兆，这些就是我们需要为末后的审判所做的预备的话，那么我们就该明白。我们真正的一个回应，应该是在一切的事情上面去遵行主的吩咐。我想，这应该也是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明白的。但问题是，我们常常缺少一颗迫切的心去这样做。在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就是没有动力，或者说没有很大的动力要去这样做。那《Don't Look Up》这个电影提醒我个人的是，这可能也并不完全是弟兄姐妹属灵生命不成熟的问题，这同时也有可能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把主再来这件事情讲清楚。我们很少会提到说。主再来，它是一件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就像在这个电影当中，那个彗星正在撞向地球这件事情一样。我们虽然暂时还看不到它，但它是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我们很少讲这一点，对不对？少到我现在在讲的时候，我想可能有不少的弟兄姐妹还都挺困惑的。不是说，到了最后审判的时候，主才会来到吗？现在应该还不是那日子那时辰吧？所以，主再来怎么可能是一件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呢？你是不是在信口开河？那请相信我，并没有信口开河。启示录一章的7到8节，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一点。今天我特别请主席带领大家来读新汉语译本，是因为当1章8节提到那位全能者的时候，新汉语译本给了我们一个更加准确的翻译。这位全能者并不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而是今在、昔在、来临中的。就是说，上帝如今存在着，过去存在着，并且正在来到我们这里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对1章8节的最直接的翻译，因为在原文当中 "ehmai"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来或去，而且它是一个现在分词。那希腊文当中的现在分词呢，它就表示这个伴随性的动作，它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的。也就是说，上帝这位全能者，他不仅是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存在着的，而且是同时处在一个持续的 coming 的状态当中，也就是持续的朝我们而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也许细心的弟兄姐妹会发现说。可是经文这里，说的是上帝呀，他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出说正在来临当中的这一位就是主耶稣。那这个观察是对的，但我们也要知道说神是三位一体的嘛，也就是说他有父、子、圣灵三个位格。我们怎么知道 这里的所说的神就是圣子耶稣基督呢？这是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圣灵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嘛，他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不太可能是又跟我们一直在一起，又是正在来的路上的，对吗？而其次呢，如果我们知道启示录的这段经文，它是在引用但以理书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这大概这里所说的神也不太可能是指圣父，因为呢。在但以理书7:9-14所描述的那个场景当中，父，也就是那位亘古常在者，他是坐在宝座上，他并不是自己来，而是差遣了一位像人子的来。所以最后一旦出现了像人子的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那其实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来的这一位就是圣子，因为只有神的儿子，他曾经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子来到世人的眼前。总之呢，虽然经文他没有很清楚地说过来临中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但相信这样来理解。那位来临中的就是圣子耶稣，应该是比较合理的。那接着呢，我们需要去判断的是 ，ehomai 这个就是 coming 这个持续的动作，它到底是发生在哪一个时间段当中的？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启示录这里所说的这个 coming 仅仅是发生在人类历史的最后的阶段的，就像旧约所说的在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是在新约所说的那个末期或者末日当中，因为很有可能什么？很有可能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末日或者末期，它也不一定就只有一天嘛，对不对？它这个阶段，它很有可能是一个持续一小段时间的一个跨度的，比如说它可能有几个月呀。有一两年啊，或者是有可能有几十年啊，就像是我们现在在图上可以看到的那样。如果说这整个的时间轴代表着从现在直到末后的话，那么那个耶和华的日子或者末日末期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图片右侧的这条线，它从它往后呢有一个小小的时间跨度。那么会不会经文所说的这个 coming 这个 ehomai？它只是讲的是在最后的这短短的一段时间当中，神的来临将持续呢？那至少有两个证据是告诉我们这个理解应该是不对的。首先就是在启示录的1:4当中，当约翰向亚细亚的教会来问安的时候，他已经用了今在、昔在、来临中的这个组合来代表上帝，也就是说，最低限度，在约翰写作启示录的时候，神就已经处在一个 coming 的状态当中。所以，上帝的这个状态或者人子的这个状态，绝不是要等到末日开始的时候才会开始。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描述了末日审判时候的场景，但是他并没有说过我现在写作的时候就已经是末日审判的时候了。那这是我们要分清楚的，对不对？所以1:4的今在、昔在、来临中的，它是对上帝属性的一个一般性的描述，它所表达的是神在人类时间的每一个时间点上，他都是在场。这个描述其实可能跟我们平时所说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是一样的，它并没有特指会发生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当中。那德国著名的神学家 Mortmann 他就写过一本书叫做《来临中的上帝》，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解释启示录1:4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coming 的状态应该是从末了直到现在。其次呢，还有一个证据是 当圣经在讲到瘟疫、战争、假先知或者逼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些事情叫做主再来的 semeion。大家来看之前这个上面的这个希腊字，和合本呢把这个希腊字，它就翻译成为预兆、征兆。但准确来说呢，semeion 这个字，它其实不是预兆、征兆，而应该是记号。那预兆或者征兆，它相当于比如说电影的预告片嘛，就是那个东西本身，那个产品本身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相关的东西先跑出来了。但记号呢，它不是那种先跑出来的东西，而是对一个已经存在的东西，它的一个展现或者是一个披露，它更像是新闻报道。在那个福音书当中，耶稣所行的神迹，它其实就被称之为 semeion。那这些神迹，我们很清楚，这是神能力的一个展示或者披露，而不是神能力的一个预告片嘛。所以同样的，当经文把这些事情，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地震，世人要把你们，要陷害你们，要恨恶你们，或者是也有假先知起来要迷惑多人，这些事情称为 semeion 的时候，他不是在说这些事情预告着主要再来，而是说这些事情已经正在展现或者正在披露主正在来临这个事实。所以如果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目前这个阶段大概还不是最后审判的日子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被这些记号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主再来的进程，并不是一个在只有在末日的时候才会出现的事情。换言之，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主正在来临中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哎，现在末日审判就已经开始，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也请各位青天大老爷明鉴啊，我说的是主正在来的路上，我没有说过主已经来了。本人并不是著名的异端全能神教会 （A.K.A. 东方闪电）的会友，所以，我绝不会说什么基督已经再来了。主正在来的路上和主已经来了，都是在讲一个现在的状态，我们可以这么说，或者一件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但是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他们所指的那个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或者正在我们眼前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吗？前者是正在路上，也就是说它处在一个来的过程当中。而后者是已经来到了，也就是说，这个来的动作已经完成了。是要等到那个正在路上这个过程或者这个动作已经结束之后，才会出现已经来到这个状态。那这就好像大家今天早上如果出门来教会的话，或者你平时出门去上班的话。那你正在来教会的路上，或者正在去工作的那个路上，并不等于你已经到教会或者到了你的工作场所了吗？那如果我们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明白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正在路上，和过去我们一直在说的，我们不晓得主什么时候哪天会来到，可是并不矛盾的。因为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什么？是那个最后到达的时间，但这并不影响他现在已经在路上。所以，当我们去讲到主再来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这其实是一个硬币的，它是一个硬币，应该是有两面的。那我们在希伯来书10章的37节当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两面的并存。希伯来书10章37节说，因为还有不多的时间，那要来的就会来到，必不迟延。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样东西，对不对？一方面是 coming，是正在来临当中的；另一方面是什么？是将要会来到 welcome。只有联合这两个方面，可以说主再来这个概念才是完整。那希望大家到这里还是没有晕的啊，让那。因为我必须还要再补充一点点，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理解，会有主再来，或者说主正在来临当中的路上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是不是因为天国跟人间的距离非常的远，所以主耶稣就算是驾云而来，他也要走上一段时间呢？应该不是，对不对？要理解这个情况，我相信最好的经文应该就是彼得后书3章的8到10节的这段经文。那经上说，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所以你看这个经文9节和10节，其实他还是在说。有两面的，对吗？第十节讲的是主要像贼一样的来到，而第9节他在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们以为他在单言，就是说主还没有来到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是 two sides，OK。所以其实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天国或者天堂到人间的距离很远啊？那我们有时间再会去重新梳理天国或天堂这个概念。那我们总之要。记得经文不是在说天堂跟天国的距离很远，所以耶稣不得不要走上一段时间。就像我们从 Belconnen 那个中心区湖边上那里开车到教会的话，你再快可能也要个7、8分钟、8、9分钟吧。你不可能是眼一闭一睁，哎，我已经在教会了。那但是要明白，在耶稣那里是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的。空间，物理空间的距离，哪怕是几十亿光年的距离，在创造天地的主那里，又算得了什么呢？你想，《西游记》里的那个孙悟空，他一个筋斗还能够翻18000里了，难道我们的神还不如一只纯天然的野生大马猴吗？物理距离，它是不可能对主再来造成任何客观上的障碍。以至于他不得不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够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应该相信的是，如果主想要来到，那么他可以立刻马上就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而现在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说他要花一段时间在路上去持续的处在一个 coming 的状态当中，那是。他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怎么样？因为他宽容我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要给我们时间。OK，那么问题就来了，对吗？我们讲了这么多，那个问题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强调说主正在来临当中呢？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更加的能够理解为什么对主再来做出回应，也就是为末后的审判做好预备，是一件如此迫切的事情。如果一件事情是还没有发生的，那么我们很可能很难免的就会想说，哎，那等到它快要发生的时候，我再来面对它吧。不管我们平时是怎么被教导要未雨绸缪、早做预备的，我想总有人的心态是这样的。我们常常管这些人叫不着急的人，叫慢性子，或者叫有拖延症的人。不要说别人了，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第二天我要出门去悉尼或者其他城市的话，太太的习惯总是前一个晚上，不管有多晚，她都要把行李都收拾好的。但我的习惯是什么呢？要是那个正在收拾行李的人他没有催我的话，我就会一直等到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才去收拾行李。当然了，作为一个行走江湖多年的人，我是有一个 checklist 的，所以我可以对着那个 checklist 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我需要带的东西都收好，然后装好。 这次我们放假去Brisbane 的，其实那个收拾行李的时候，我还是这么操作的。不过就在这一次，我在那个打包装箱的时候，因为那个电影已经看过了嘛，在脑子里了嘛，我忽然就想到说，哎，其实会不会在回应主再来的这件事情上面，不少的弟兄姐妹也是抱着像我这样的不着急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呢？反正主还没有来嘛，急什么呢？我等到他再来的那天，或者等到他快要来的那天，我再做预备好。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养成，大概跟我们平时讲到主再来的时候，通常只会讲说我不晓得他哪天会来到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只强调这一面的话，那某种程度上，他就会让我们去想说，哦，既然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了，我有没有必要现在就那么巴结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呢？万一我一切都预备好了，但是左等他不来，右等他不来，我岂不是浪费很多表情？有还是没有主正在来的路上这个前提，我们对于我不晓得主哪天会来到这句话的感受应该是不一样。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一种情况是我跟你说，我不晓得他什么时候会来到。另一种情况是，我跟你说，他已经在路上，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到。你听到以后的感觉会不会是完全一样的？我想应该不太一样，对不对？因为后面那句话，他已经出门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到。他其实可以更清楚地给我们一种，他快要到了，他随时会到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因为如果说他已经出门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大概其实心里有数，他什么时候会到呢？比如说如果他是开车过来的话，那么最大的可能性最多也就是从开车从他家到我们这里来的这个距离所要花的时间嘛。如果没有已经出门了这个前提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估计的。对吧？万一他出门要化妆3小时，或者3到6小时呢？万一他心情不好，决定不来了呢？万一他甚至都还没有起床呢？那当然了，我们要说的是，在主再来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不可以基于主已经在路上这样的一个前提，就得出结论说，哎。就估计出主到底是哪天就会要来到的。那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就是主来到他会take some time，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这样的一个时间，并不是因为在客观上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距离，以至于他要花时间从那里到这里，而是因为他自己的主观意愿是他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但就算是这样的话，其实主有没有在路上，有没有已经 coming，也是会造成实质性的区别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我们晓得没有任何的客观条件，甚至连这种物理空间的距离都不存在，所以怎么样？所以当我们知道说主已经出来了，主已经在路上的时候，那这句话应该给我们一种更强的紧迫感，它真的是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眼前。那在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都是正在发生当中的，对吧？比如说你正在做的一个 project，那你正在找工作，或者正在预备一个 presentation，或者是一个 interview。你家里面有一个新生的婴孩正嗷嗷待哺，或者你的孩子正处在叛逆期，或者你家的房前屋后正有一大堆的事情等着你去做，或者你自己跟家人正生病，或者是你们夫妻之间或者家人之间的关系正处在某种微妙的紧张的状态当中的时候，等等等等，有很多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那跟这些正在 发生当中的事情比起来的话，将来的事情就不是那么紧急的，这是我们的正常反应，对吧？所以，要是我们把主再来看成是一个将来的事情，那么恕我直言，很难免的，这件事情就会被那些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比下去。不管我们在理论上、在头脑上是不是知道应该要把主再来放在一个最高的优先位置上，只要我们将主再来这件事情归在了将来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其实就很难真的把最优先的位置分配给神，分配给神吩咐我们要去做的事情。永远都会有比将要发生的事情更加紧迫的事情，不是吗？就是那些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吗？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很难在紧迫性上去跟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争高下的，不是？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主再来这件事不是将来的事情，而是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的话，那么情况就会不同，因为这件事就获得了跟其他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的地位，而在这样的一个同等的正在发生的位置上，主再来才有可能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都得到一个原本就应该属于他的最优先的位置。主耶稣正在来的路上。这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神学观点或者一个新的理论。我前面之所以花那么多时间去分析那些经文那些字眼，其实就是想让大家看到说，这其实就是圣经里面本来就有的一个观念，只是我们平时讲的不多。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他正在来的路上。各位弟兄姐妹，请好好的想一想，这一件事情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能不能让我们更加清楚的意识到，我们现在真的是需要立刻、马上的对主再来做出回应？如果主再来是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那我想最合理的反应就是立刻回应。在上帝眼里面，立刻回应跟回应跟等一下再回应是两个不同的反应。那关于这一点呢，耶稣是讲得很清楚的，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当中对此都有记载。我们今天就看一下路加福音当中的版本。那路加福音9章59节说，耶稣对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那个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然后耶稣又对另一个人说："你要跟从我。"然后另一个人说什么？那个人是主动的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人。"然后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对前一个人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然后对后一个人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当然，这里不是在讲如何回应主再来，因为这段故事是发生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上次来到的那个时候的。可是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等一下再回应跟立刻回应真的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人都并没有说他们不要跟从主耶稣嘛，对吗？他们只是对耶稣说，请等一等，等我做完了某件事情，我再来跟随你。那耶稣说不行。不晓得大家在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耶稣是太不近人情了？或者你现在还是这么觉得？耶稣为什么不可以先让人回去埋葬了自己的父亲，再来跟随他呢？那如果跟随耶稣就意味着要浪迹江湖的话，因为在这段经文的前面，耶稣刚刚自己讲过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了。那他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人在跟着他浪迹江湖之前，先去跟自己的家里人告个别？这不都是很正常的行为吗？ 就两个人并没有说，耶稣，我不要跟你，只是说等一等，让我处理完一些我必须要处理的或者我应该要处理的事情以后，我再来跟随你。难道这个也不可以吗？我们看到耶稣对他们的请求的反应，其实老实说相当强硬，对吗？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话讲的已经不太好听了，对不对？耶稣的意思当然是说，只有那些还没有因信得生的人，他们才会这样去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但到后面呢，我们看后面那句，耶稣讲的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你就不配进神的国。这句话就很严重了，对不对？在跟随耶稣之前，去跟家里人告个别，至于这么严重吗？那福音书当中有几段经文是传统的中国人非常不喜欢的，因为觉得这几段经文都是在教人要抛家弃子，要数典忘祖，是有反伦常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当中的一段，但是这段经文的主题，并不是在讲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啊，他在讲什么？他是在讲，当耶稣呼召我们去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应该立刻回应。那我们不能够把一段经文强行的拉到一个跟他没有关系的主题下面去吗？对吗？这样做对经文本身是很不公平的，而且你根据用这样的一种操作手段得出的解释和应用，老实说，那个都是对圣经的误解和误用。在我们眼前的这段经文当中，其实只是因为有人拿了家庭关系出来做挡箭牌，去拒绝要立刻对耶稣对他们的呼召做出回应，所以耶稣才会讲一些看起来好像是跟如何处理家庭关系有关的话。但我们不要搞错哦，耶稣真正要讲的是什么？耶稣真正要讲的是，我们应该立刻回应他的呼召，应该将跟随耶稣放在人生的第一顺位上面，而不要用任何的事情来做借口，哪怕是那些在人看起来很合理、很应该的事情。所以不要拿家庭做借口，拿爱情做借口，拿工作做借口，拿学习做借口，拿身体做借口，或者拿你的情绪做借口。要是我们不能把上帝吩咐我们的事情放在这任何事情的前面的话，就不配进神的国，或者说我们就不配得到现在这被称义的身份。这话听起来很严厉，是不是？可能是有一点了，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那位爱我们的。爱我们以至于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的主说的，这个爱我们的主为什么要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呢？因为他太知道我们，在我们说要来跟随耶稣的之前或者是之后的话，我们不就是这样经常的拿出各种所谓的正当理由来拖延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呢？我们最喜欢用的句型是什么？等我点点点，再来点点点，对不对？等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再来认认真真的信主吧。等我退休以后，再来读神学吧。等我付完房贷以后，再来认真的执行十一奉献吧。等我忙完这几年以后，再来教会好好的侍奉吧。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理由，就像是那两个人跟耶稣所说的一样：“等我先去埋葬了我的父亲，等我先去跟我的家人告个别。”这些理由都是很正常的，对吗？我们是要养家糊口的，我们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家人的，我们是要照顾好自己身心灵的健康和平衡的。耶稣没有说过这些事情不重要。但耶稣也说过，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不用为这些事情忧虑。耶稣没有讲过我们照顾这些事情，我们做这些事情是不应该的，是犯罪。但耶稣也在说什么？不要拿这些事情做借口，来拖延你们对我的回应。 在主再来这件事情上面，主耶稣对我们的期望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立刻回应。我们今天所读的启示录的两节经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主耶稣会有这样的期望，或者说他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帮助我们去克服之前我们不愿意立刻回应的那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把自己的事情，把工作的事情，把家里的事情放在上帝之前呢？可能说到底，不过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上帝所要求的事情没有那么的急迫嘛，所以可以等一等。而我们之所以觉得上帝所说的那些事情没有那么的急迫，恐怕就是因为我们往往会觉得那是将来的事情，所以还有时间，所以还可以再等一等，所以可以让位给那些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的。但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理解是错的。主再来这件事是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所以没有理由要让这件事情让位给其他的任何的事情。如果我们同样面对的都是那些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我们的选择却是要去优先处理那些类似经文当中所提到的为父亲养老送终啊，与家人挥泪告别啊，这一类的事情的话，那只能说明我们并没有那么的看重跟随神、回应神这件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恐怕耶稣所宣告的那个结局也是公道的，因为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既然我们并没有很想要为此努力的话，那进不去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真的可以立刻去回应主再来。如果主正再来，那也就是说最后的审判正在来的路上。如果我们真的在意，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抱歉啊，有的时候会到，我也真的在意自己在审判当中的结局，那就不要再用等我再来这个句型造句了好吗？对，如果我们知道基督徒应当要读经祷告的话，那你今天就可以读，就可以祷告，不用等明天的。如果我们知道不可停止聚会，那现在就可以来聚会，不用等到疫情的状况再好一点，因为就算你现在觉得见到活人还是不够安全的话，起码你可以在线上跟弟兄姐妹相聚的。如果我们知道教会是我们的家，作为这个家的一份子，我们都应该为这个家来做一点事情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不用等到下半年，不用等到明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手上所有的一切的资源原本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应当要用这样的资源来为神的家里面做一些供应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为此来分配自己的资源，不用等到你的小孩上了大学以后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要将神的福音传扬出去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从身边做起，不用等到我们灵命更加成熟以后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责任去照顾、去看顾我们所在的社群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行动的，不用等到我们更加有时间、更加有资源以后。如果神给我们感动，要我们献上自己来服侍他的话，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可以筹划的，不用等到退休以后的。上帝所期望的是立刻行动，这当然不是叫我们除此以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除此以外什么事情都不用管。神没有叫我们斩断红尘就地出家，他也没有叫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上帝只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总是 乱花渐欲迷人眼，他总是要尽一切的可能拉住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或者没有这个意愿去做马上的回应的，因为他还附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但是，我们不要让自己被迷惑了，不要只看见眼前的那些事情，就忘记了还有那些我们虽然暂时看不见，但正在发生当中的事情。主正在来临当中，Please look up, behold。主正在来临当中，我们虽然暂时还没有看见，但这是一个比可能我们所有已经看见的事实更加大、更加重要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说人活着，是应当要面对现实的话，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也是我们所需要面对的现实的一部分。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来认真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立刻，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使我们明白您的话语。让我们相信主必再来，主必再来，所以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必不枉然。当审判的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个人的工作都要显明。求您帮助我们在这个真理上得着牢固的根基，不仅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晓得主哪天来到我们眼前，也知道主已经在来的路上。这件事情是确实的，因为我们不断地看到这件事情的记号，有瘟疫、战争、假先知和逼迫不断地临到我们。求您带领我们跳出自己浅陋的眼光，让我们明白我们所当面对的现实，不仅有眼前的事情，也有眼所未见的事情。求您使我们因着有这样的认识，就有了更加迫切的心，要在您所教导我们的许多事情上面做忠信的门徒。撒旦一定会用各种的谎言来遮盖这一事实，叫我们将信将疑的。这个世界一定会用各种的网罗来拦阻我们去遵行您的旨意，还让我们心安理得。但是主啊，愿您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赐给我们智慧，不被迷惑，帮助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所当行。愿我们所行的不亏负您为我们所舍弃的。愿您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众人都在您圣洁的荣耀之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请会众起立。